非洲是大约40万头大象的家园，坦桑尼亚有着这一片大陆最大的象群之一，但这里的大象数量急剧减少。大象保育人士说，这样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过去10年来，偷猎者大开杀戒，大约9万头坦桑尼亚大象从地球上消失了。犯罪集团操控着偷猎活动，东亚各地的象牙需求成为他们的财源。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big global centers for the ivory trade. In fact, it's the most ivory on sale in any city in the world is here in Hong Kong. More than 30,000 pieces of ivory are on sale in shops around the city. So it's always been a key hub and therefore a key driver of the poaching crisis in Africa.
象牙装饰物、首饰和雕刻在中国、日本、越南价格不菲，买家往往为几件象牙制品一掷千金，为的是炫耀地位和财富。1989年，多数国家同意自愿禁售新的象牙制品。有一段时间，偷猎活动看起来有所收敛，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严守协议。随着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急速增长，新富阶层推动了新一轮的需求。
The consumers, many of them never heard of ivory before, but all of a sudden they saw their friends, family wearing ivory and showing off and saying, you know, this ivory somehow represents status, represents that you've made it.
坦桑尼亚曾经被列入打击偷猎不力的八国邦。近年来，坦桑尼亚成立了一个打击偷猎集团的专案组。在最臭名昭著落网者中，有一个被称作是象牙女王。杨凤兰是一个中国女商人，曾经一度自诩为中坦友谊的最佳例证。如今她在坦桑尼亚面临30年刑期。检察官说，她组织并且资助着一个走私网，在14年的时间里贩卖了700多根象牙。米歇尔·兰弗雷的公司为调查工作提供帮助。经调查，杨凤兰在2015年被捕。
It's a very solid case, and the file is definitely a very big file. The reason is that she was a sort of hub linked to networks of people going for the ivory.
杨凤兰看上去并不像象牙犯罪头子。他生在北京，1970年代初到了坦桑尼亚，为在那里修筑铁路的中国工人做斯瓦西里语的翻译。1998年，他重返坦桑尼亚之后，在达雷斯萨拉姆开了一家中餐馆。认识杨凤兰的当地华人说，他是一个热心人。
感觉他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老太太，他原来就住在这个附近。
而让他们感到不解的还有，为什么在他被捕2年之后，案子还没有审完？
或者是你这个东西没有证据，他可能为啥一直不判？没有证据的话，他也没法判，没法说。
当局基本上不谈此案，而且拒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但是，据从事揭露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非营利组织环境调查署，杨凤兰的案子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局对达累斯萨拉姆郊区的一个民宅的突袭。当局在那所房子里找到了706根象牙，价值大约250万美元，有3个中国人被捕。那次突袭之后，当局很快在桑吉巴尔港口又查获了2.9吨象牙，最终逮捕了2名坦桑尼亚男子。他们说，杨凤兰是他们的买家。杨凤兰的起诉状上写道，杨供认了在收集、运送、出口和销售象牙等行为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杨凤兰和她的女儿拒绝承认那些罪名。
我妈妈是被称为象牙女王，对吧？后来我跟律师说，我说的我妈妈是清白的，我说她是没有象牙的女王，没有象牙的象牙女王。
杨凤兰被关在狱中近3年，而她的案子仍然没有什么进展。艾伦·索顿是环境调查署在华盛顿的总裁。据该组织一份报告，在杨凤兰被指控收买象牙的那段时间，从坦桑尼亚南部到中国的走私成为世界上非法象牙最大的单一通道。
The investigative unit in Tanzania that brought the Ivory Queen to justice and to be prosecuted is highly respected, experienced personnel. And the indications of the kinds of evidence that implicate her seem to be quite strong and very detailed.
一些国家加强了执法，遏制了偷猎者。今年，科特迪瓦和加蓬当局摧毁了贩运和偷猎网络，这两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境内60%的森林大象。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对象牙的禁售。多年来的施压，加上向前 NBA 球星姚明和其他支持动物保护的名人所做的推广活动，终于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转变。
This is a major historical achievement. Our understanding is that enforcement has been increasing across China against illegal ivory trade. They have been making significant seizures. They have been taking down ivory syndicates.
黑市象牙仍然是一个问题。在香港，销售象牙要再过5年才算是非法。
Hong Kong Customs is seizing an awful lot of ivory that is being smuggled into Hong Kong. So that raises a question as well. If that is coming into Hong Kong as an end destination, there has to be a vibrant market here.
在非洲各地，腐败横行、边界松散和法律不力，助长了肆虐的偷猎行为。此外，还有暴力威胁。去年夏天，在坦桑尼亚，美国非营利组织 PAMS 基金会在当地分部的知名动物保护人士韦恩·罗特尔在达累斯萨拉姆乘坐出租车时遇刺身亡。罗特尔曾经就象牙女王一案和坦桑尼亚专案组密切的合作，枪杀案的动机仍在调查之中。
The criminal syndicates behind the trade now are far more ruthless and violent.than they were, say, in the time leading up to the 1989 ivory ban. These syndicates don't just trade in ivory, it can be heroin, it can be people trafficking, sex trafficking, all kinds of atrocious trades and activities, but these are extremely dangerous and violent people, and they have a lot of political protec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中国颁布历史性的禁售令之后，象牙价格跌落，然而犯罪集团并没有退场。美国之音记者肖寻，达累斯萨拉姆报道。